些好像重叠的地方，所要带出的信息也是差不多，都是有一个艺术历史，然后劝勉，然后最后警告。但是我想我们也都知道，圣经的话没有一句是废话，它一定为什么连续出现，一定有它的含义在里面。我想这也是约书亚记真正所要大家能够带走的这两章的信息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对于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仍然有它十分大的意义。我也感谢弟兄姊妹的耐心，让我跟何大哥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有分享。那我们当然这个我本人就没有办法做到全勤，因为也是因为去德东的关系，所以我缺席两次。但是我们当中有好多位全勤的，所以我买了一些书签，如果还多的话，可能缺席一次的也还有。我先报全勤的好不好？那何大哥本来应该是全勤，但是今天他因为有事他不能来，所以不能一次。李少莹。对，太太代表全勤。黄霞，那我带头 pass 吧。陈州，对，陈州。杨尊德，夫唱妇随还是妇唱夫随？李俊旭，朱永根 ，Robert， 我们有没有 miss 全勤？但是我这边记录不全的，有没有？全勤，缺席一次的请举手。
我这边有个单子，不过我
几个人，
剩下的都不够。我的统计是八个人。
那我不够，抱歉。差一次的请举手。
我那个单子。
好，你有啊？我念一下。缺一次是李肖华。肖华。李南海。龚天兵，李小星，李玉珍，吴杰，张静，傅玉云。今天缺席一次的再举一次，我还有三个，看看够不够。
你只剩三个吗？
对。
那刚刚举手的先给
你啊。好。刚刚举手。对对对，那就变成缺席两次了。好，谢谢。抱歉啊，那哪一位还没拿到举手？我下个礼拜补发，还差一位，至少一个。好。好，这个我也特别谢谢 AV 的，因为我实在是 outdate。古董一个，所以要不是 AV 帮忙的话，我们这个课也不容易开成。这个为了这件事情，何大哥还买了一个新的这个projector， 在此一并谢谢他太太，因为一定是太太管账。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渴慕你的话语，因为唯有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不断的学习到真理，而且我们从话里面得到鼓励，得到警戒，得到力量。但愿你让我们把圣经的话语永远做我们床前的、桌上的，我们常常思想，常常研读，让这些话语真正成为活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挥作用。我们也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度过一季的时间，让我们有分享，让我们从当中得到平安、喜乐和激励。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我有在前两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主日学的 review meeting， 我在当中也提到，唯一的遗憾就是因为内容实在太丰富，所以每次不能花更多的时间 弟兄姊妹彼此有交通，同时我也希望能够更多认识弟兄姊妹。可惜这个这次这是我的亏欠，希望以后我能够记住大家的名字。我昨天拼命在看那个出席表，要记名字，然后要把那个脸能够对上来，还是不甚成功。希望大家以后也帮我这个忙。那么我们今天最后两章，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两章有相当的重复，但是我想神一定有它的含义在里面。这个23章可以说是一个临别的证言，他约书亚有一个序言，就是为什么他想起要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开始的时候是艺术美地的征服跟分业，他把整个进入迦南地一直到分业完成，跟大家做一个总结。这个是一个回忆一个历史的事情，但是当我也讲过，圣经有那么多不同的作者，当你看约书亚记，然后再回头去看那个摩西五经，再向前看四世纪沙漠尔上下列王上下的时候，你发现里面完完全全都是吻合，是先知所预言的发生了，先知所感叹的这个也在过去发生，先知所预言的在未来发生了，但是整个合成一气，你要从头看到尾，你就不能不佩服神的手在当中掌权。然后他有按照根据历史，我们人都要学历史。我记得小学、中学的时候，大家最不喜欢上的课是什么课？历史课吧。还有以前我们在台湾还有一个叫公民课，也是大家不太喜欢上的。但是到后来，当长大了以后，你才发现历史就是好像一面镜子一样，的确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学习跟警惕。但愿我们从旧约当中，我们拿到这些历史，也给我们一些警惕。这两天你知道世界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 on the brink of war， 就是面临战争的边缘。我们还不知道，当然两边都希望能够避免全面的战争，但是以色列已经75000个兵就排在加沙走廊的门前，两边对打。这是我实在有时候也感叹，人的仇恨竟会如此的深。其实他们本来也是兄弟啊，我上个礼拜讲过，他们都混了。这个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大家就知道真正都是兄弟之邦，但是仇恨会造成这样大的分隔，让他们彼此一天到晚人命不当人命。昨天他们先是 Hamas， 就是巴勒斯坦的一族，用火箭想要炸这个耶路撒冷，他们的火箭这个还是不够好，最多只到了 Tel Aviv， 就是台拉维夫，没有到达耶路撒冷。但以色列人犹太人生气了，就轰炸，他把这个 Hamas 的 Prime Minister 总理的这个官邸也炸掉了。那这个怎么这个对巴勒斯坦人讲，他们的面子往哪里放？所以我们真是也是祈祷，希望这个不要演成一个真正的战争，这样子又牺牲多少的性命啊、财产啊等等。但是实在是历史重复又重复，我至少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得到教训。24章又来一次，但是这次特别强调那个约，再回头来重申这个圣约，他在事件他重申圣约，也是艺术历史。但这次约书亚把它扩大了，这个历史就推回到始祖，以色列民族的始祖，就是改名，神为他改名，亲自改名为以色列，对不对？但是还不够，再向前推，推到雅各的先祖亚伯拉罕，就是神第一次呼召立约的那一位，从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产生了这个大族，就是今天以色列。所以他从蒙召，亚伯拉罕的蒙召，一直到得到地业，这个历史把它扩大了。然后他同样的艺术历史以后，他劝勉百姓一定要归向真神，然后代表神与百姓立约， 最后记载了一点，这是后来后的人补记，因为我约书亚死了，自己不可能记载自己死掉的事情。我上次在续任的时候我也讲过，这个补记大约是腓尼哈，就是那个祭司帮他补记的，补记了几位领袖的离世。这就是23章24章所要带给我们的。那我们看一个地图好吗？哎，等一下，不太好，可以啊，哎，也许还可以再扩大一点，啊？啊，右上角方的是全部，对，然后这个要缩小了，因为又太大了，75差不多可以啊。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十二支派分地，这次我终于找到一个彩色的，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这个镜头还可以再稍微调一下焦距。你看这个十二个支派，上礼拜也有人问，那巴勒斯坦人，我说跟以色列人其实也混了，但是他们到底巴勒斯坦是当初到底是哪边的，哪一族的？啊，腓利士人跟耶布斯人，主要是腓利士人。腓利士人是在当初就是在这个比较靠近海边的。你看 Palestine 跟Philistine 他们的字源其实是有相近的，所以腓利士人他有五大臣。你看四世纪又开始来了啊，又开始双方的冲突。这个加沙那时候就在，今天还在，加沙就是西巴勒斯坦的首都。巴勒斯坦其实虽然号称是一个领地，但是其实它分两部，一部分是 West Bank 就是约旦河西的那一块，一部分是加沙走廊，加沙往这边再往这边就是埃及。所以腓利士人是群居在他几个大城雅什突以格伦加沙，而且他后来也跑到耶路撒冷去。我们几年以前去过耶路撒冷，他东城西城，东城基本上100%是巴勒斯坦跟阿拉伯人住的，所以那里完全是回教的习俗，西城是后来这个在回归的以色列民。那但是你可以看得见，实在是也很可惜的是，就是东城的生活环境远远比不上西城的，这也是他们一直不断造成这个摩擦仇恨的原因之一。这个因为当以色列攻下耶路撒冷，就复国以后开始，耶路撒冷不在他们的管制之下。后来他们发动一个战争，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以后，就把耶路撒冷定为他们的首都，本来的首都是在台拉维夫。那他把定为首都以后，那他包括在住在那里的阿拉伯人跟巴勒斯坦人都归以色列人管辖，但他们实在是二等公民。这个，所以这是，那你看摩押，大家知道是谁的后裔？是罗德亚伯拉罕的侄子。然后这个你看他们周围的，这些都是被当他们以色列人拿到迦南地，就把这些人往外面推。摩押这边是以东，以东是谁的后裔？就是以扫的后裔。其实他们真的都是兄弟之邦，但是到后来会有那么大的仇恨，实在是。那这里神说要把这个外邦人逐出，并不是说真正要把他们整个灭种。意思是说，当你要把外族的那个坏的习俗、邪恶的思想、败坏的道德，还有敬拜假神这件事情，要从以色列逐出，不是吗？神也用外邦人，大家记得路德记，路德是什么人？啊，摩押人。但是路德竟然成为怎么样？大卫的 祖先、祖母，曾祖母还是祖母？曾祖母，对不对？那后来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谁的名字？路德的名字出现。所以我要希望大家真正能够明白这一点，神的心意就像今天巴勒斯讲到所讲的，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必须要两个平衡，两个平衡你要人来做几乎是不可能，唯有靠耶稣基督才能在十字架上把这个公义跟慈爱才能够结合。那这个历史，但愿历史就是我们一片镜子，好不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23章，这一次我不知道，真是不知道这个时间怎么控制，因为每一节经文都是十分丰富，我很希望我们有一点时间能够来看这个经文。我们先翻到23章，好不好？23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大家翻到了，大家一起来念。23章，我们开始第一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周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念到这里，两次提到老迈。约书亚知道他在日的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不多了。跳到那个14节，他那里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意思就是说，他的肉体也要衰败了。那他觉得最后一定要给大家临别有一个证言，所以他把长老、这个官长、审判官、族长通通召集来，对他们讲话。这个根据考据，这段话大约是最可能的就是在示罗，就是这个当初他们设立这个会幕的地方。约书亚给他们最后的勉励什么呢？他当先忆述这个历史。但是他明白这个以色列能否继续在这个所应许的地上能够蒙福，实在是有系于，不但是系于神的慈爱啊，也系于以色列民是否能够持守神给他们的丰盛的地业。怎么样持守？第一个，不与异族混杂；第二个，不敬拜假神。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想这也圣经考据，当从全地征服到耶稣亚开这次大会之间，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这10多年，耶稣亚当然那时候是以色列百姓灵性高峰的期啊，但是我想他观察百姓，多多少少带给他一些忧虑，他就是怕等他们这一代的长老都过去以后怎么办？怎么办？所以他觉得这个必须要。所以这问题就是，地业已经分配完成，而且世境非常平安，已有多日，为何约书亚要再度向百姓劝勉跟警告？我想这是未雨绸什么？绸缪。他预见将来可能是发生问题，因为他也看到人性的软弱。的的确确，当你往下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再循环。这个所以他从这个艺术迦南美地的征服跟分业开始来提醒以色列民。我念给大家3到5节，好不好？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这是他的艺术，但他这里提了，说到你们其实都亲眼看见了，你们亲眼看见了。但愿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都亲眼看见了，虽然实际上我们没有看见当初所发生的，但是这一些是的的百分之百正确的历史，都清清楚楚记载在神的圣言这本书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都亲眼看见了。他用这个来证明神的话永远，他的应许永远不落空，他既然曾经帮助以色列民得胜，也必定帮助他们把最后还没有完成的一些工作做完，一族余民族出。问题就是在百姓是否能够持守这个戒律。那我在这里有一个问题，神为以色列民做了些什么？约书亚为何在此提醒？神为百姓做了，我想这里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他为百姓征战，对不对？第二个他分业，神分业的过程其实是神的手在当中，这个分业过程中间神的掌权跟神的赐福是显然可见的，虽然是用研究的方法，但你看岂不是把最适合的地给最适合的支派去承继，让他们能够发挥以后的作用，最后把这个立位记的安身的问题也一次解决。所以神为以色列民做这些，约书亚在这里为什么提醒呢？为什么提醒呢？也是有鉴于他怕以后这再后来的人忘记了历史，就做不该做的事情。然后他讲到这里，他就话头一转，他就变成一个劝勉。劝勉呢，劝勉基本上劝勉两件事情。那我们这是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哪一位弟兄声音洪亮的，帮我们把第六到第十一念一遍。
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参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那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对，这是勉励。勉励基本上这个言辞非常的清楚，勉励他们刚强壮胆，谨守遵行。大家记不记得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在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就是说什么神亲自勉励约书亚，勉励百姓要刚强壮胆，谨守遵行，这也是约书亚记最重要的信息之一，刚强壮胆，谨守遵行。那不要跟异族的渔民混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第二个呢，继续而且专一的，要 continuously and only 专一的倚靠神，侍奉神，绝对不可以侍奉或者敬拜假神。第三呢，就是要分外的谨慎。谨慎什么呢？就是不要被异族所，你要去同化异族，不要被异族所同化了，要谨慎，更多更多的爱神，劝勉以色列民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都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那但愿这些话也成为我们每一位的警惕，我们是已经得业的，我们怎么持守，这是我们的责任。那接下来他话题一转就变成警戒了。他警戒的话，这里的话也很严厉了。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哪一位姊妹声音洪亮的，帮我们念一下。傅一云姊妹了，每一次唱歌我都听得见。十二到十六。
你们若稍微转去，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你若只取其妻，剩下某男，你们要确实提 耶和华你们的神并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王和基业。地上的天和眼中的刺，不让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么地上消灭。你们现在要走四人不走，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要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所持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地上所赐的这美地上
谢谢谢谢，这是相当严厉的警告，警告百姓一件事情，基本上假如远离神，跟异族的渔民联络往来，一定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后果，神必挪去他的帮助，不再将异族渔民赶出。这里好像说，哎呦，神怎么不够意思，其实不是，神给了我们抉择的权利，神要我们自己去持守，神已经把这个地业赐下，要我们持守。但是你如果执意不做的话，执意要跟异族混杂的话，那只有任凭。那不但如此呢，这里特别谈到，将来这些异族的人呢，要成为你们以色列民的网罗、基建、肋上的鞭、眼中的刺。后来这些事情是不是果然都发生了？果然都发生了，非常非常的可惜。这个他用四个比喻，网罗基建、肋上的鞭、眼中的刺，代表这些你跟随异族的脚步走的话，你属灵上、道德上跟肉体上都会受到极大的伤害，一直到以色列民在神所赐的美地上灭亡。那但是第二个，我想这里他谈到一个公平性，神，我们都讲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他必然守住他的承诺，他的约也必然不会废弃。但是信实，我们要看信实，就像我们人跟人的交往一样，信实绝对是两面的，你不能只说我要神爱我的信实。他既然照信实的把这个应许赐下，赐福所有守约的百姓，反过来讲，这个信实也要降祸给那些执意灭违约敬拜别神的百姓，甚至到灭除的地步。所以这里约书亚的警告就是，好，你们知道神的信实，神照他的应许必然赐福，但是你神的信实也会降祸，如果你去敬拜。这个警告其实对以色列民应该不是会很陌生的，摩西在临终之前语重心长的劝勉与告诫，非常非常令人感动震撼。这次在德东有一个主日崇拜，我要在莱比锡教会讲到，我选择的题目就叫抉择。抉择所用的经文就是摩西在生命记那里最后所讲，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陈明，他以天和地作证向百姓陈明，你要怎么样谨守遵行。你如果是照着神的律法诫命去行，会这样子，你如果不照着这样子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甚至他特别谈到，不光只是你自己，你要把这一个原则应用在你教导你的儿女、你的子孙的身上，这样子以色列民才能持续的下去。这个摩西临终之前，大家有机会再回头去看《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一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一再重复同样的信息。大家如果看《约书亚记》，大约也还记得，当约书亚在征服爱城，以色列人第二场胜仗，对不对？第一场是耶利哥，第二次他们攻的就是爱城，但第一次败了，第二次成功了。成功以后， 约书亚觉得有这个需要，于是他把十二支派全部召集在两山之间，就是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两山之间呢，他做一个很严肃的宣告跟祝福跟咒诅都在里面。这是在第八章那里，六个支派站在左边，六个支派站在右边，约书亚在那里做这样子的宣告，这都是强调谨守遵行的重要性。我们如果再下去，等一下看24章，约书亚又再重复一次，这信息对当时神的子民是何等的重要。得到地业是没有条件的，因为那是恩典，因为完完全全是神给他子民的恩典，我们得到地业。但是持守这个地业是有条件的，因为它包括了子民的责任。这是一个原则，这是神公义跟慈爱结合的一个原则，希望我们都能够100%能够记住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就是恩典是无价没有条件的，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有我们的责任。神的恩典已经借着他的约赐下，在旧约时代是旧的约，但是相对来讲，这个约从来讲，当人与人立约的时候，是不是两造？双方有双方各自的权利与责任，这叫做约。如果不是这样子，称不上是约。但是你如果去看希伯来书以后，你就会发现神的爱是何等的大，他把我们这一边所当承担的也担起一大部分的责任。我跟大家解释，大家一定就明白我所要讲的。这个神，我再重复一遍，神的恩典借着他的约赐下，但是相对的，这个约也赋予受恩典者与身份相称的责任。如果一个人他执意的不要违背这个约的话，他实际上不配再住在应许美地。这是约书亚在12-16章给百姓警戒的主要的 point。 那只有那一些愿意保守己身，不受到世俗的污染，渴慕神的荣耀，并且彰显神的荣耀的，才能得到完完全全而且持续的祝福。我想这个大家在这边应该有一点思想，顺服神还是不顺服神，这是神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抉择，也是每一个基督徒跟你自己生命有关的抉择。这个抉择是由你自己来做，是由你自己来做，这个抉择权是在我们，但是神并不是说他就不管我们，他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可惜以色列民啊，我们再往下看，从四世纪开始，四世纪一而再再而三，就是说以色列人敬拜神，然后过一阵他不行了，去敬拜别神，神心结果就被什么神就任凭外族来打他们，让他们受苦，他们就求神原谅，神又兴起一个士师，这个士师帮他们等于把他们从困境当中拯救出来。这个循环是一而再再而三，在四世纪，然后你再往下看列王上下撒母耳上下列王上下，岂不又不是这样子吗？神不再将以色列人民一再的违约，神不再将异族赶出，就像约书亚这里讲，结果终遭以色列民终遭亡国的苦痛。一个民族遭到亡国的苦痛，当时非常非常大的损失，但是岂不知神召唤亚伯拉罕出来要成为大族大国，因为要万民借着这一族这个国家得福。神原来的心意是要借着以色列民带给世界万民得福，但是以色列民自己不争气，不但自己遭到亡国的苦痛，而且亏损了作为神选民使万民得福的这个神使命。其实我们看现代的人岂不也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软弱，有很多人靠着修行，很多的宗教说你要修，修到一个境界你可以克服这个罪恶，但是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完全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努力无法胜过邪恶。怎么办呢？无法胜过这个邪恶怎么办呢？ 只有借着独生子的血赐下一个新约，赎了人在前约之下所犯的种种罪过，使得蒙召之人得着应许永远的产业。请我们大家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节，好不好？这一段太重要了。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节，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十五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事所犯的罪过，便教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你看神并没有废弃他的前约，他说产业还是产业，但是人做得到做不到，持守这地业几乎做不到，所以怎么办呢？只有差遣他的独生子，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立了一个新约，这个新约赎了人在前约之下所犯的种种罪过，使得蒙召所有蒙召的人能够得到所应许那个永远的产业。我想这是神的恩典，再一次显明恩上加恩。有甚者，就是还没有到此结束。我们知道，当我们受洗归入，加拉太书那里说，耶稣基督从今以后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什么意思？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把他那个复活的生命灌注到我们生命当中，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做不到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对不对？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人生该走的道路，什么是我们在做人所应该持守的真理，什么是我们真正生命的价值。这是加上去的。不但如此，神还差遣保惠师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去战胜邪恶。这个约是新约，实在是恩上加恩，连我们作为守约两诏的另外一诏，我们的责任他都承担了绝大部分。所要我们做的只要一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明白我们应该守约，这也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明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做不到的，那怎么做呢？只要我们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就必得救。这是新约唯一要我们所做的，不需要像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民非要去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达成，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因为人性的软弱。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想这是23章最重要的信息。如果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信息，我想这个信息就是在这里。但愿我们把这个信息带着与我们同行，常常思想这个当中的含义。那我们进入24章，我们还要再快一点才行。24章呢，结束章节太长了，所以没有办法每一节我们来念，我们就把最重要的这个念一念，好不好？24章第一节，我们翻到了，大家一起来念。
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
站在神面前。好，这里好像又来第二次，对不对？但这次是在示诫，召聚百姓，再度重申圣约。这里圣经学者有两派，有一派说其实这是一个延续，说不定第一次也是在示诫，他讲完了不过瘾，又再继续讲下去。但是更多的人相信是约书亚在23章的时候，他年纪老迈，他觉得自己已经大概到了最后了。但是 for some reason， 神给他额外的恩典，让他又多活了几年。那他多活了这几年当中呢，他有更多的领会，他觉得必须要跟百姓再立一个约，用一个而且有证明的有证的这个约， 让百姓能够真正能够不要忘记，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那所以在这里他又是要百姓清楚的做一个抉择，慎重决志，而且他以身作则，最后他立时为证。这就是二十四章这里所记载的。为什么要在世界呢？为什么要在世界呢？这里我有一点解释。大家如果回头去看创世纪第十二章，这个神呼召这个亚伯拉罕出乌尔进入迦南地，但是他们那一族好小啊，他们到了那里只不过是寄居的，连一块地要坟地都要去向人买下来才可以把这个埋葬。那这个亚伯兰，当他们带亚伯兰带了这个他的侄子罗德跟他的太太出到这个第一次到出到迦南的时候，神亲自向他们显现，跟他就立约了。于是亚伯兰就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个坛来敬拜神，在敬拜神。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地方就是世界，这地方就是世界。约书亚把百姓带回到当初这个神出于这个亚伯兰立约的地方，就是世界，在这里重申圣约，加深以色列人的心智。然后接下来第二节到第十三节呢，它就是艺术历史。我刚刚也讲过，它在这里扩大这个艺术的范围，从这个二十三章主要是讲到这个地业，讲到进入迦南得到地业这一段历史。这里呢，他把历史往前推，一直推到先祖亚伯拉罕，从将以色列这个先祖亚伯拉罕从敬拜假神之地，就是乌尔之地大河的那一边带出，赐下，然后在亚伯拉罕赐下什么以撒跟雅各，对不对？然后先赐下以撒，然后再下来一代就是雅各跟以扫，这个做开始。然后后来他们犹太人都跑到埃及去了，那在埃及有好几百年的时间，那最后变成这个埃及人的奴隶。那这当然里面也有神的意思在里面。然后他又谈到这个摩西亚伦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帮助他们在约旦河东怎么样击败那个亚摩利人两个王，在取得河东之地。而且在那时候大家如果回头去看那个民数记生命记的时候，你就看到还有把巴兰本来是那个敌人要叫巴兰给以色列百姓咒诅，结果这个咒诅变成祝福，一直到这个最后神带摩西上那个上山去看这个约旦河西的美地，然后带领要下一代的领袖约书亚带领他们平安渡过约旦河，从耶利哥开始一个一个击败迦南地各异族取得地业。这是那一段的历史。那我们因为太长我们就不念，但是呢我要大家念24章12节13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是你们前撵出，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给你们土地，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权力，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这是约书亚以先知的身份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是耶和华的话，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打胜是靠你们自己的力量，其实是我给你们的帮忙，不是靠你们的刀你们的弓打胜的，是我差遣使者差遣黄蜂差遣等等帮助你们打胜的。而且你们现在的地是不是你们当初所开垦的，你们的诚意不是你们当初所建造的，你们都平平安安住在当中，然后你们而可以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他要百姓能够想起神这么大的恩典，这些 不管是土地、诚意、土产，其实都是耶和华所赐。那这里有一点思想，旧约的历史带给后世信徒什么样的帮助？我们常常念这个旧约的时候，的的确确会帮助我们的信心。我也鼓励大家，每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回顾自己的历史，不是吗？我相信当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从你得救的那一天开始，多多少少都经历了神的信实、神的祝福、神的保守、神的供应。所以每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回顾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大的、小的每一样奇妙的恩典，这样子可以加增我们的信心，在特别在困难的环境当中帮助我们克服困难，而且引导我们愿意更多的顺服。我想这是我们对于历史带给我们的帮助的思想。那接下来呢，他把这个历史讲完，他就14节到24节，他这边就劝勉百姓归向真神了，劝勉百姓。这里很有意思的话，这个他中间有一段他是讲反话，中间有一段他是讲反话。那主要他要讲，他就是说从历史当中就引出这些劝勉，勉励百姓还是一件事情，敬畏耶和华，离弃假神，而且诚心实意的侍奉他。然后这个抉择是要百姓自己来做，但是他说我作为领袖的身份，我可以以身作则，我可以宣告一点，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当有人来到你的面前说你存什么态度，你存什么态度？今天早上起来，我看电视上，每一个礼拜天早上8点钟谈到ABC 就谈，会邀请一些人谈到时事，当谈到民主党共和党之间的矛盾等等。但是我觉得他们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 point， 这个 point 就是说我们所持守的原则到底是什么。那如果说有人下次问你，你可不可以很理直气壮地站在他面前说，我不管这个世界怎么转变，但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但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胆量，像约书亚当初的宣告一样。那这时候百姓听到约书亚这样子一讲，领袖这样子一讲，领导一讲，下面的人还敢不从，都说我们愿意这个选择侍奉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确行了很多的奇事，而且神跟我们的关系，神是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的神。约书亚在这里并不是十分满意以色列民这么轻率的承诺，太快了，近乎草率的承诺，所以他特别用反话来提醒百姓说，你们要小心啊，你们做这个承诺你们做不到怎么办。所以而且他在这里提醒百姓神的圣洁跟祭邪，假使百姓不能持守的话，那还不如侍奉别神算了。这个在这里很有意思，你看啊，这个第24章第19节这里怎么讲呢？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他在这边提醒说，你们不要随便承诺啊，神是圣洁的，而是祭邪的。你们如果说我愿意跟从这位神，但是我又做不到的话，那你们就惨了。但是百姓还是怎么样，百姓重申誓言。于是耶和华说，好，你们既然重申，那你就要这个誓言彼此作证，要他们除掉外邦的偶像，专心侍奉真神。在这里约书亚提到几个不同的偶像，哪些偶像是约书亚提醒百姓当离弃的？有没有人随便讲一个？有哪些偶像？有三个偶像，三种不同的偶像。 第一个偶像是大河那边，就是亚伯拉罕出乌尔之前，大河是幼发拉底底格里斯啊，就是今天约旦两河流域啊，那边大河那边的神，这边耶稣亚提到了，还有你们在埃及地那里的神，对不对？然后还有呢，你们进入迦南跟在迦南征战的时候，亚摩利人的神，他说这些神都是偶像，都是假神，都是你们要离弃的。所以这里当然也有属灵的意义，我们今天实在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详细。基本上埃及代表世界，这个大河那边代表我们的祖宗的传统啊，不应该的传统，不正确的传统等等。亚摩利代表这个我们现在每一天所面对的敌人等等。那这些至少有三种假神都是我们要小心的。第一个是大河那边的，第二是埃及地的，第三个是亚摩利人的神。那我在想，其实这里对于我们今天要建立基督化华人家庭的三股教会也有很大的含义。约书亚在这边真是把他的子民看作他的儿女一样，从他心里讲出这么多的话，一再提醒警告勉励。那作为父母亲呢，我们应当如何引导子女做出正确的抉择，走在正途，这是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责任，知道吗？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信仰强加在我们的子女身上。你如果是强加的时候，他们有一天也许因为这是在他们只是停留在他们的脑筋里面智慧的这一个思想的这个层次，有一天他们的根基不厚的时候，他们进大学了离开家的时候，他们就持守不住了。那怎么样能够像约书亚当初一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纯纯善诱，让你的子女也能够把这个信仰成为他们真正人生的选择，正确的选择，这是我值得我每个人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想一想，如何引导子女做出正确的抉择，走在正途。刚刚我讲过，摩西最后的劝勉其实把答案写得很清楚，他说你要给你的子女正确的教导、劝勉跟警戒。作为父母，我们除了教导他们做一个乖孩子，做一个功课好的孩子之外，我们要给他们正确的教导、劝勉跟警戒。第二个，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能够以身作则。约书亚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毕竟侍奉耶和华，他有这个把握讲这句话。我们做父母亲的也要有这个把握，你们看看儿女们，看看我们所言所行，你们照着做，建立一个非常圣洁的环境，使他们能够在正常的状况之下成长。这个抉择是他们自己的，这就是这个神在24章要带出来的意思，就是在这里。那25节到28节这里最后记载，约书亚代表神跟百姓立约，百姓的承诺跟当初的律例典章都记在神的律法书上。有人说真的约书亚就那么年纪大了，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把最重要的信息跟百姓彼此见证这件事情刻在一块石头上。我这本圣经叫做祈祷本，祈祷本还有上面还有一个picture 是照片，照了一个大石头。这个根据考古，当然这个不一定是百分之百能够证明啊，考古说这块大石头就是当初约书亚在橡树之下与百姓代表神与百姓立约的那块石头，当初上还有一些刻字在上面。有人说就是约书亚那么年老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刻在那块石头上，把这个承诺跟律例典章都记在神的律法书上，历史为证，免得百姓背弃耶和华神。从摩西到约书亚，领袖这些属灵的领袖一再向百姓忆述历史，劝勉警告，最后立约为证，不是吗？摩西至少两次，一次在西乃山下面，对不对？他与百姓代表神与百姓立约，第二次是在摩押平原，要过河之前。然后约书亚呢，在第八章那里记载， 已经有一次约，就是两山之间，以巴路山跟基底新山，这里他又在跟百姓立约，这是因为他们都担忧以色列民意志不坚，有一天背离神怎么样，怎么办？最后24章29到33，这里记载有一点感性啊，他说这是以后约书亚就离世了。那补记约书亚记的作者做一个见证，这个补记的时间大概就是已经进入四世纪的时间了。但记载呢，就是他说有一件事，别的事我不能讲，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讲。那些知道耶和华神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的确确侍奉耶和华。换句话说，有长老压阵的时候，大家的的确确侍奉耶和华。长老过去，一个一个过去了。当然，这里包括约书亚跟还有一个长老加勒过去以后怎么办呢？对不对？哎呀，所以，但是这就是好像这个记作者预见不久的将来，百姓就要往下坡走了，给大家一个提醒跟警惕啊。那最后记载三位人身后之事。第一个记载呢，就是约瑟的骸骨终得安葬于迦南地，然后约书亚跟以利亚撒就是腓尼哈的父亲大祭司，他们的遗体也得以安息在神所赐的产业。我们上次讲过，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所以你看很有意思，这个以利亚撒的遗体是葬在这个他儿子后面的花园里面一块小小小地方，他至少花园跟养牲畜的地方是有的，所以葬就葬在这个那块地方，他家的后院。但是那个约书亚就葬在当初他所要求神所赐他为业的那块地上。神的应许真是一句也不落空。那这里为什么特别提到约瑟呢？约瑟的骸骨终得安葬于迦南地，有什么属灵上的意义？你如果去回头去看创世纪，你就知道约瑟当他年老之后，当他最后给他的儿子们祝福以后，他说有一件事情你们要答应我，我过去以后我的骸骨你不要把它埋在埃及地，你要带着跟你走，直到有一天什么，直到有一天我的子孙能够进入神所应许那个地业的时候，把我的骸骨埋葬在那里。所以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我想约瑟第一个代表约瑟对神的忠心跟他的信心，他知道有一天他的子孙必然会得到那个应许之地，他的骸骨就能够回到神所应许之地。不要忘记约瑟是从那里出来跑到埃及的，他希望有一天他的骸骨能够回到那个应许之地。但是也代表约瑟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他知道有一天神所赐的安息必然有他永恒的意义，所以他才珍惜这个。他说有一天几百年以后啊，有一天我的骸骨能够什么，能够回到神所应许的这个地方。我想这是对旧约的时候大家的提醒，但对于我们新约呢，只要我们持着对神的信心跟盼望，在福地迦南美地的那个安息其实也是世上的，还是暂时的，但是这个安息就像希伯来书那里所讲，有一天提升在复怀当中那个永恒的安息。所以我想约书亚书带给我们最后的激励，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你知道墓碑上这个24章这里最后提到约书亚，说约书亚是耶和华的仆人，神的仆人。那个在这个摩西，你看摩西五经最后讲到摩西是什么，神的仆人。保罗呢，保罗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但是我也是神的仆人。我觉得作为神的仆人是最值得纪念，最值得当时他的代表他当时的心境。假使有一天 有人愿意在我的墓碑上写说此人是神的仆人，那是我最大的荣耀。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看完这个约书亚记都有这样的心智，说我是神的仆人。因为这个世界走向灭亡，最后的希望系于在这个世界上的少数人仍然能够持守那个真道的，就是我们的基督徒。所以我想约书亚记到这里结束。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再来回头什么东西，我们一起来把这两节一起念好不好？这是我们在第一堂介绍给大家的，希望我们这两节至少都能够记住。我们一起，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我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感谢神，让我们度过这个三个月的时间。我从各位身上也学到很多，因为我看见大家都很专心。这个但愿神继续祝福主日学的事工，因为这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真正能够进入圣经的话语里面。好，那我们还是请我们的这个领导黄霞姊妹给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
谢谢你，就是借着邢长老这三个月的教导，我们看见你自己的信实，你的子民的心意，我们看见你殷殷的教训你的子民要谨守遵行自己的话语，其实就是要我们从你那里得福气。主啊，你有那么大的恩典要给我们，我们人所要的就是福气，就是要来专靠你，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我们靠自己，连靠你专靠你的这样的心都不能够常常持守，就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愿意靠着你，时时回到你的面前，坚固我们这样子一个靠你的心。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今天我们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们更是感恩。我们看见上帝你在3000多年前写的这些的话语，直到如今3000多年来，你的话语就在这个世上这样子流传，就在教导无数的历史历代的人，如今来到我们的面前，是吧？我们知道我们得到你的话语实在是宝贵，求主也给我们众弟兄姐妹有一颗心，真的是宝贵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的眼睛被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能看见，能看见和永远的家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美好的地方。主啊，以及我们的心灵这样子看见的时候，是一直能够往前走，你来帮助我们，坚固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阿门。谢谢大家。